Yeah. Mathematic. DJ Pereno. Lex. You know what's up. About to show you what's next, y'all. And we want y'all to know that what you're about to bear witness to is unprecedented. Let's go. I'm finding my way. Moving on through at the night of this day. Improve and stay true if you planning to stay. And stand on top every day.
大家好，欢迎收听汉斯带来的我的家乡房主拉爹。
大家好，我是小雨。
耶、yeah, ！你今天又回到我们的下班放映啊，然后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最近上映的一个啊独立电影啊，然后叫做《金的印象店》。然后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进入一段闲聊阶段啊。耶、yeah, ！What's up, Yu Qian？
What's up, Han Yu？ 你现在怎么样
？I'm good, I'm good 。好久不见了，就是又是一段时间的很忙的时候，然后小雨好像去了很多地方，现在终于回到广州，然后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在这次节目之前，我们还稍微又见了一下，是在那个706那次放映。706是一个那种青年合租的那种有点那种青年空间的感觉
啊。OK，
所以它空间是一个客厅，然后所以说就是整个放映的氛围它就介于严肃和不严肃、正式和不正式之间，它很显然不是一个那种完全去中心化的环境，就是大家就是啊放完了大家就随便干嘛该干嘛，就是还是那种放映之后把大家困在那里，然后开始进行一个集中的讨论的氛围。但是呢，因为它是客厅嘛，本身也没有一个什么讲台什么的能让我上去，然后我就坐在一个地方的角落，然后把小雨和猫老师接通，也只能够用电脑本身和大家聊天，然后就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氛围吧。因为就是因为我坐在这种角落的话，就很明显我们就很只能够跟角落的人互动，说实话。然后其实会感觉好多比较远的人好像都是一直没有讲话的。就每次其实放映完之后，我都会有个感觉，就是说今天这群人喜欢或者不喜欢我们。就那天我就觉得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对，然后还跟小雨，其实好多有一位观众还是和小雨聊了还蛮久的，其实你可以聊聊你那边的感受吧。
说实话吗？
你说吧，我。
我觉得有一种哇，好久没有回上海，怎么原来上海是这样的？
是吗？那里。很上海吗？我服了，没有吧？
因为我记得当时给我第一个震撼是，当里面基本上所有的人听说我在广州的时候，就是一脸“哈，你在广州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你们没有去过广州吗？然后居然那个厅里面那么大，没有人去过哎。
好像那天上海人是蛮多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你们是只去过上海，什么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对，然后那天跟我聊天的女孩，我问了她两次，就是她叫什么名字，她都没有回答我，就是我觉得她可能就是装作没有听到吧。
啊、是吗？
对，然后但是她一直在问我一些问题，然后她也没有再听我在说什么了，然后就是说觉得这样子自我表达非常棒，非常好什么的，她也看起来很开心，然后对我所表达的我最近在做的跟剧场影像相关的东西，他也会以他自己认为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对我产生好奇。对，然后就这样子结束了。然后我也是之前没有见过猫老师，所以那天整我没有，我之前没有过，我只在你的片子里面见过。
他好像也既来过 Bloomington 也来过旧金山，我居然都没有见过他。
旧金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去了波士顿，然后你们一起开车游了一下韩线。
当时没有你，想起来
对，是
反正我觉得还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天的感觉，因为我其实每次都还是会有个判断嘛，就今天这群人他们会是影迷，或者说他们会是我说影迷就是说他们是平时就是很专注于电影这个领域，或者说他们是更感兴趣的是上海这个话题，或者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脱口秀这部分，我都会有个大概的感受。 就那天就处于一个既冷场，我也不好说他们不喜欢我，但我很明显知道又有人很讨厌我的那种氛围里面。然后总之他们还加了一个环节是让我调酒，然后之前其实每次放映我还是跟大家会说，因为毕竟还是会想让场地方能够更开心一点嘛，合作的就还是会说大家可以踊跃买酒或者怎样，但其实基本上没怎么卖出来太多酒。但那天因为是导演自己调酒，就会有人叫我调，然后所以说有整个氛围又觉得很多人又醉醺醺的，总之就很难说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可能这就是普陀吧。啊，对。啊，嗯，然后
所以那一次放映我感觉就是就一下觉得不太习惯，然后我当时也在想说是不是我在某一种语境里面待久了，然后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群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广州的这个事情都会知道，还挺好笑，因为我觉得我相信大家应该上海人应该说其实可能没那么多，毕竟是一个合租空间，他会需要在上海租房就说明在上海没房。上周我去了一个放映还蛮开心的，上周在复旦那边放映。
嗯，
然后 Oh my god， 小雨，你不知道小雨最近有没有去过大学？我觉得我想象中，我觉得我离大学蛮近的，就会感觉，因为我有教大学生辅导啊这些嘛，然后我觉得我离大学很近一点都不远。然后那天那次我去他们复旦的校区里，本来是让我去杨浦，我还觉得哎呀 my god， 太远了，难受的那种感觉。然后那天本来又很累，然后结果一进那个大学校园，我就觉得我才突然发现 what， 我已经早就不是大学生了，你知道吗？我已经太不是大学生了，就是因为我那天有点着急，我是打的去的，然后呢我一进我在杨浦的那个路上有好多地方感觉其实在破破的，我感觉心情有点就是有点那种紧张，还或者说有点那种感觉还蛮疲惫的嘛。然后结果一进那个校园，我就突然发现啊，就是啊，这是大学啊，就原来我和我们之前的样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我你知道一进去之后就发现，就是好像突然间觉得哦，明天好像是有希望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就你闻得到那种大学的味道，就大家眼睛里面有光的那种感觉，就会发现啊，我们已经太不大学生了，救命啊小雨，我们好老。然后我觉得那天还挺开心的，说实话，就是我其实是之后还蛮想去大学里面多放一放。
嗯，
但是 anyway 这个话题我们这种闲聊还是穿插在中间好了，也免得被骂了，我估计前面很多都会被剪了。但说到大学就会觉得，你有时候最近接了一个活嘛，就是拍草莓的那个视频，然后我用了一种我说是 SFM 的方式哦，在拍摄这个片子，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很怪，然后会甚至有人会觉得要么就写这个是 vlog 好了。然后有时候我就在想就我这种行为，就我这种风格，就我这种创作习惯是从哪儿来的，就是谁把我教的这么坏。然后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电影啊，金的音像店，然后也是去年进了圣丹斯的电影，为什么是他把我打败了，哦不对，他是前年进的是不是他把我打败？因为我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去这个看这个片子吗？就是因为他是圣丹斯出来的片子，然后圣丹斯把上海少尔刷下来之后，我就很想知道到底谁比我强，然后我就决定去看金的印象店。我终于知道啊，其实把我教的这么坏的其实就是这种美国的独立电影体系然后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这部电影啊。早在去年的时候他就上了那个北京国际电影节嘛，然后当时有很多的播客其实有我看了这部片子，然后他们在自己节目里面其实有聊过。然后这是一部纪录片啊，然后是有两个导演大卫雷德蒙和 Ashley 萨宾两位导演共同导演的一部片子。然后这两个导演他们平时也是一直在合作，他们在之前其实也合作过一个长片，然后这个是他们起码豆瓣可以看到的第二部片子。然后这部片子去年在北影就很受欢迎，然后今年也是在大陆院线就在艺术院线上映的吧。然后他这片子他大概讲的内容呢，其实是讲的是 Kim's Video 还是金的音像店，还是一个在纽约的 之前很在一个圈子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个音像店吧，然后他这个音像店从一开始从进货盗版音像到后面开始大规模的购买独立电影人的影片和他们的那个 VHS 或者说他们的光碟，然后就是慢慢慢慢他就成为了在纽约或者说在世界地区都非常大的一个这种独立影像的一个 archive， 所以说他在纽约还是比较一个圈子里面负盛名吧。但是后面因为是流媒体的这种冲击吧，所以说导致这个音像这种出租店它还是受到冲击之后，这个金的音像店就后面就倒闭了。这个导演团队吧，他们其实一开始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比较像 John Wilson 那种感觉，就是说这个金的音像店去哪儿了、嗯、对，然后他们一开始特别 John Wilson 就是在满大街去问别人，你知道金的音像店吗？知道他在哪儿吗？是这样开始的。然后就因为去带着这个问题，他们就开始去探究这个金的音像店它的命运是怎么回事的，然后从开始慢慢找到金永满他这个金的音像店的老板，开始了解他的历史，开始了解他怎么从开洗衣店到开了音像店，然后再到了解他这个音像店最后准备倒闭的时候这些片子这些 archive 最后去到哪儿，然后最后就一路追到了意大利，然后他们在意大利发现这些存货其实是其实没有被很好对待，但这件事情整个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很那种各种很官僚或者说很乱七八糟的操作和
政治漩涡，
对，政治漩涡里面，对，然后这个所以说其实这个整个片子后面还蛮那种冒险的东西还蛮多的，所以是一个还挺有趣的片子、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肯定很难不剧透吧，其实我们之前日坛公园等好多北京播客已经剧透过了，所以我们到时候聊着聊着再慢慢剧透吧。然后我们先可以我们先聊一下整体感受吧，小雨可以先聊一下。
嗯，我刚开始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以为这导演就是跟约翰威尔逊是一样的人，因为看到后面发现哇不是，他真的很狂热、而且他真的推动了事情的发展。
嗯
嗯，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子有一些时刻我觉得很棒，因为它对我来说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纪录片，它有时候它会把自己平常看的一些影片跟它当时的所想完全结合起来。
嗯
嗯，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的一些态度，但是后面在它的不论是它的旁白，然后以及它拍摄的就是镜头语言节奏，还有他在询问就采访一些人的时候，他自己他露出他自己讲的话，你就慢慢感觉到他真的是这个影片的主线。然后同时这个影片里面其实有蛮多个主线的。我在看到就是他去到意大利那个萨兰米勒之后，开始就是发现当时想要引进艺术项目的市长，然后背后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真的去好奇，然后拍一个东西，我很有可能就在那边停住了，或者是我的角度有一种旁观的感觉，或者是有一种啊，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我可能会重新陷入到我自己对于这些录音带或者是对于电影很多东西的想象，可能就是来源于我真实的这个人对于电影的距离。然后但是当我就越看影像，然后越发现他真的是跟他所想的东西所关注的东西，然后完全落回到了这些实际的录影带上面，然后以及他最后就是真的就是做了一个通过拍影片然后把一部分的录像带截走这么一个情况，然后他又拍的又很好，就会让我觉得哇很厉害。
对，
所以看了之后我也蛮喜欢的。然后以及他可能就是他的他剪辑时候，比如说引用资料旁边的那个荧光色的框啊，或者是打的那个字幕颜色又不会太过严肃。就是我可能一边看有一面会对比，就假如说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做不到像他这个样子，然 然后我也觉得看完之后蛮舒服的，就不会太好像陷入到一个人的呢喃里面，或者是一个人的执着里面，或者是不理解他怎么样。对，然后他其实影片不长，然后里面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他好像没有把很多情绪太比较赘述在某一片里面，所以他安排也是蛮好的。对，所以可能这种片子对我来说最大的魅力是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个事，然后以及慢慢感觉到这个人的性格是什么。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些我忘了那个片是什么了，但是也是一个人好奇然后去发掘，然后也是跟艺术相关的，但哦对，就是他想去挖掘一个摄影师生前的情况。就是看那个片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我确实好奇这个摄影师的情况，他从头到尾都是有一种没有真的进入，然后同时我又有点烦这个创作者他的性格。所以我就会撇开这个创作者本人很就是所谓比较主观的部分，然后去看他调查的内容。就是这个影片的就是导演就是没有露面的这个导演我不清楚，但是一直做旁白的这个导演我一直会觉得蛮喜欢他这个人的，以及他在就是意大利经历那么多很突发的情况他的反应，以及他做出的选择，我都会觉得哇很棒，赞。对，所以看完之后觉得蛮舒服蛮喜欢。
我其实也跟小雨一样吧，就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惊叹于他很勇敢，就是他会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会觉得这场冒险由我来，也会把我换位思考，就是假如说我遇到这样的阻碍我很有可能就会退却或者是怎样，那可以感觉到他确实是对电影这个东西的喜爱。但是我对这个片子的感觉我觉得蛮复杂的，就是我最终给豆瓣上打了，但我其实内心当中刚看完的第一反应是蛮想打三星，因为我可能也是一个抱着比较高的期待吧，或者说我对他的期待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在去年听了播客之后觉得这个片子它的立意我很喜欢，因为他讲这个金的音像店，他这个音像店他之所以这么出名，或者说我不知道他其实是真的出名还是因为有这个片子之后大家更觉得这个东西这都有可能的，因为毕竟很有可能它是一个社区的事情。但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很好，就是他是会去电影节去真的去买这些没有人发行的影片，没有人发行的这些独立作品，包括其实金勇满他自己还其实是学电影的嘛，在美国，然后他有一些自己的作品，而甚至他跟很多导演还挺熟的。
是
他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他在某些地方确实是蛮有人文价值的，就是他是愿意去保留一些可能不是大众意义上就是受欢迎或者说大众意义上有价值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我觉得其实蛮像我们去年一直在聊的事情嘛，就是说影像的价值它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然后所以说我一开始是被这个金的音像店的这个 idea 吸引的，然后其次它是纽约的一个音像店嘛，然后本来就是纽约 fantasy 就很想看这片子，然后可以从这些其他主播的描述中可以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很 DIY 的一个影片，然后所以说我就很被这个 idea 所吸引，包括加上圣丹斯的光环嘛，圣丹斯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那种很鼓励那种很 DIY 的东西的一个电影节，然后所以说我从之前很喜欢那个 Funnel 那个片子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今天看了这个最近看这个金的音像店之后我也觉得之所以圣丹斯会选它还是因为它确实是有些符合圣丹斯的口味。其实刚进电影院的时候我第一眼就是他刚开始放这些各种 found footage 和他拍的其实很手持的那些在路上问人的时候，包括他剪辑了很多电影的片段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就还是比较 John Wilson 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那种熟悉的感觉就回来了，我就觉得甚至有点感动，就是我感觉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教育，我们就是觉得电影就是该这么做的。然后其实是我回国之后是有一个被 discouraged 的一个 的一个状的一个过程，就很多人会告诉我这样做是错的，这样做啊、是很次的，然后大家会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其实一直就会被这样 PUA， 但是你看到这样的片子上大陆院线，对我来说还是蛮第一印象挺感动的。包括他那个 Kings Video 的那个，但他是找了 Kings Video 他自己的 graphic design， 但是就这种黑色勾边，然后那种粗体手写的那种感觉，就一股那种摇滚神功的那种字体的味道就来了，然后我觉得啊、好好啊，就是我觉得这样的片子也是大陆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我还蛮感动的。到后面之后就感觉情绪有点，就是有点，可能是就是因为有太高的一个期待了吧，因为我觉得他的故事首先确实是很好，他做的事情我觉得也很好。但是他有一个可能戳到了我不喜欢的点，就是他一直在使用报菜名的方式，就是在讲很多事情，但他的那种 show off 的感觉我觉得没有那么强啊。我最近看了一个片子我很不喜欢，我不是很喜欢贾木许嘛，然后呢、我最近看了他的唯爱永生，说实话我很想打两星。他描述两个吸血鬼，他说吸血鬼活了很多年，他想表示这个吸血鬼对这个人类的这个人文啊这些都有很多的插手。他就是基本上每句话都在报一个人名，说哦那个几几几几年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哦、他其实是什么样的，哦、就像那个人说的那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好恶心啊，就是有那种好 show off， 就是感觉有点不想听。对，但是这个片子还好，你就会感觉到他还是挺赤诚的那种，他就喜欢这种东西，他也没有说他喜欢这些东西很了不起或者怎样。让我感觉有一点 trigger 到我的是那个，其实原来在去年就听到了他们最关键的一个台词是什么，哦，既然戈达尔都这么说了，他让我就还是做吧，因为戈达尔说的都是对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当时我听着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挺反叛的嘛，他们跑去，故事情节是他们最后因为和意大利那边政府各种沟通都无果，因为那边就是在踢皮球，就是说把这些金的影像送过去之后，其实整个 project 就是在于那个想进文化部的那个人，当时还不是文化部的人，但是他当时就是他起家就是在西西里的这个地方啊，做了这么一个表演，把金的印象店的东西全部搬过来，然后站一排人，你传我，我传你，把这个东西传到那个博物馆里面的那个动作。然后我觉得很搞笑的是，他们就是最后导演是用的一个什么方法去把这些影像救出来，就是因为当地政府还是比较重视和金的这个，不能落下脸，真的闹翻。就是说，金永满他自己过来去检查这些 archive 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好好接待，也不能够就说啊，反正你都给我了或者怎样。虽然说金永满已经没有权利去管这些片子或者怎样了，但是他们还是就一直踢皮球。其实已经过了十多年了，就是说什么啊、我们很过段时间，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啦。因为但是这些库存其实一直都放在他们的一个漏水的一个房间里面，就一直在泡水，这些就很糟糕。然后最后导演的用的方式就是他其实跟金永满还是有关系嘛，就是说他每次过来拍摄取材都说是金派他来的，然后他就跟当地政府报备说他要在这里拍一个独立影像独立短片独立电影，说里面有一个偷东西的戏要在那个仓库里拍。然后我猜也是当地政府没有办法和这个就是金的熟人拉下脸嘛，反正就是也拍就行，然后就是假装报备了这么一个剧本，然后去把这些影像偷出来。然后他们偷的时候带了很多这些有名的导演的面具，然后呢他们就是以这些导演的身份，所谓的 The Ghost of Cinema 这个词说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那种那种感觉就来了。然后就是说把这些片子就偷出来之后，然后就是去跟金，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处理所有的库存，就是去跟金说啊、能不能够你来帮我们一下。然后就但是说了那句很有名的说啊，戈达尔也帮我，他说哦，既然戈达尔帮你，那我也没办法，我还说是对，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
这句很有名吗？这句为什么很有名？
大家都喜欢戈达尔吧？
是哦，我明白。
对，然后我真的亲眼看了这个之后，我又觉得有点做作，就是觉得他做的事情很好，但这个方式啊，其实我还是觉得会让我想起一些不以前认识的人，他为什么不能以大卫 那个雷德蒙和 Ashley 傻兵的身份做这件事儿呢，就可能没有那么戏剧化，但是我会觉得啊，可能就是我最近一直都会觉得我在想明白为什么我不太喜欢我研究生的一些男同学，就是因为我觉得迷影这个文化有时候也太中心化了，甚至我会感觉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是大学生之后，我都开始慢慢屈服于这种权威，就是我都不敢给贾木许的片子打两星，好糟糕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我对这片子有太多的期待，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有反叛性吧，而且我觉得它很有这种 DIY 精神，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就很活的一个片子。在这种权威的地方他又变得很死，就让我又不断的开始思考，就是他确实做了很厉害的我做不到的事情，但为什么我就是喜欢不上呢？然后就在映后的时候有抽奖环节嘛，就抽奖抽中的观众上去，他们还是想让他们讲两句，然后有一个男大学生就上去讲，我看出来他应该不是很喜欢这个片子，他就说啊，这个片子就是讲了一个，他想让大家丢个包袱让大家笑一笑，他说这个片子是讲了一个没素质的导演做了没素质的事情还拍电影给我们看，然后但是大家都没笑，我也觉得一般，
可能你还在电影这个语境里面，我在看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期待，然后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有一种就是他作为他好 OK， 但他没有特别打动我的地方，然后反倒是我觉得因为包括 King 那么讲话的时候我也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就是所谓很真诚的东西吧，他是在某一种语境里面这样子去讲，然后我也感觉到可能有一部分为这个影片叫好然后感动的也是比如说这个拍摄者带来的一种或者是这个事情的发展，但是我总觉得它是个很表面的东西，这个影片背后藏着各种冷漠，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做电影这件事情就是最近两天又回到了就所谓电影人的这么一个语境里面，然后我就在观察就是这两年就所谓跨界，然后看到不同的界里面就人的性格啊处事方式啊什么的，就会我还在观察，就是未来可能半个月我也在观察这件事情，就是我看这个片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他是强烈的但他又是很冷漠的感觉，
我会觉得就他们就很多人或者说我很理解大家看到这个片子之后会觉得很嗨或者说会很觉得很激动，但我就觉得这种激动其实就是蛮 inside joke 的，就是我会感觉因为我看了这整个他的这个给我的这些影像，我看了他这些冒险，我发现我有很多感兴趣的地方，关于他们那些我觉得这整个片子最精彩的镜头就是那个当地的警长要求他专门拍摄这么一个他跟金先生说话，他说你在拍了吗，那段是最精彩的，我觉得
take了三条是吧，
对对，我觉得整个片子有很多很精彩的地方可以拍，就是关于他们这些官僚主义，他们这些当地官员踢皮球的这些很 cringe 的表现啊，或者说他们这些对你所说的这些很冷漠的这些人啊，或者说他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说警长又一次遇到他之后说这里你要记住这里是西西里这里不是美国这个那个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感兴趣的，是我觉得很真实的地方，我觉得他的整个冒险我觉得是很勇敢而且很有趣而且展现了就是这些人的很多面的，但我觉得他对这个兴趣没有很大，我觉得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于哇电影 The Ghost of the Cinema， 然后就是他很沉浸在他这种很 nerdy 的这种爱好里面，把我最感兴趣的东西他好像都是一笔带过了，然后他到最后是特别的我会觉得特别的做作的在聚焦于 Ghost of Cinema， 然后to all the Ghost of the Cinema 这一点呢，然后我就觉得哇，反正我会感觉很可惜，我会觉得这片子理应是一个很伟大的片子的，然后现在只是一个 OK 的片子，对，
是，但有些地方，就比如说他第一次去到了萨莱米那个 就是这个店，然后发现没有锁门，然后他闯进去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节奏剪辑的还是挺好的，然后他又出来之前那个警报又响了，就像闯密室一样。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作为纪录片来说，中间的营造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挺不错，就是它不是一种忽然非虚构的方式就是进入到不同的节奏里面，是忽然好像更浸入式的，它跟之前比如说访问人的那种就是像报道或者 vlog 就是那种的真实感，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就觉得从这个里面能看出来他对于电影的喜欢跟沉醉，然后所以整个影片给我感觉是比较统一的，所以我感觉到这统一性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影片看起来比较顺。但是我刚刚讲到的那个冷漠，我也是在想，就我在想的是电影整个东西，我忽然就觉得电影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些非常清醒非常美的时刻，拥抱的时刻，但我最近也在觉得就是很多电影它其实是极其冷漠，就是电影的这个艺术吧，也许是我现在对比于一些更加和人或者是社区性产生的表达，然后它可能会再回归到人上面的这样的，无论是影片还是艺术形式也好，这么对比的时候就忽然感觉到电影的这个特性，然后就是今天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就是又自我说服一下的感觉。
我可能就是一直都对这种对一个媒介这样歌颂的这种形式都是很警惕吧，我就觉得特别是经历过自己很喜欢摇滚乐这种事情之后，这样挺不好的，挺狭隘的。因为我还记得之前不是有一次放映，我是按什么摇滚场艺术场嘛，然后其实对就是在也是上个也是这个月，但是因为那场是比最长的，就是每个 set 有94分钟，然后放的东西很多，就是所以94分钟的话，上海笑话以外就还有50分钟的之前的片子，就肯定不管是摇滚场还是艺术场都会涉及到摇滚，涉及到朋克，而且还有很走心的，一般走心吧，得活在房子里。然后我可以感觉到那两场很多人会不喜欢我，就是他看到太多之后就会变得不喜欢我，而且我记得当时在场张牧之导演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觉得摇滚乐是害了你还是怎样，然后我反正回答什么我忘了，但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我觉得摇滚乐还是害了你对，然后但我反正我印象很深，我说了一句话，就是因为我真的第一次，我是跟大家一起放映的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完整把这个 set 拉完一起看，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恶心，我觉得妈呀这个男的怎么这么喜欢摇滚啊，太恶心了，就这种恶心就有点延续到我对金的影像店的感觉。
那你会难受吗在这种情况下？
会，我会觉得如坐针毡，就是之前所有的那些对摇滚乐的表白或者那些什么的都感觉，其实可能看15分钟看几分钟还行，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沉浸在里面就会觉得太恶心了，就是原来的我因为我又会而且会回想起当时的状态吧，就会觉得摇滚乐是所有音乐里面最牛的，就是你们其他听别的音乐的人我甚至会瞧不起你们，你在我车里面放那些其他歌我会说你们，然后会想到这些当时那么真诚的在说这些话，我觉得很恐怖，你不觉得吗？很极端这个人。
明白你意思。
这些行为在我们的研究生的同学身上都有过啊，就他们会不屑于讨论电视剧，他们不屑于讨论动漫，不屑于讨论动画，不屑于去讨论游戏，不屑于去讨论其他媒介，那这不就是一样的吗？我就会发现就是所谓的这样的对一个媒介的推崇，我觉得可能就从研究生开始就会觉得还蛮警惕的吧，就是觉得很恐怖。
但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虽然这么说，但是他们未必心里面真的有那么 像你一样认真的对待表达这件事情。我觉得会下这样子判定的话，证明他可能还没有想清楚吧。
我当时也没想清楚啊，我喜欢摇滚乐的时候，但是当时我真没想清楚，我就是觉得很难受吧，因为我既看到又很真诚，又看到这样的表达。
嗯嗯。
哇。
哎，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这样子讲，就说他，就他是做书法，然后也做身体，做剧场的一个年轻的创作者，然后他的一个小学的一个朋友，就他也然后也是就是在艾默森学电影，然后回国，然后拍的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剧情短片，就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然后就说他的同学会给他看他写的剧本，然后他就会觉得无法打动他，然后说无法打动他的原因是他不理解为什么对方不会把自己的一些经历进行转化，而把它直接就反映成一个故事，或者是，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一定要转化呢？
对呀，
是，然后我就转化这个词现在在我的生活圈里面经常出现。
哦，一般是用来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是你的一种感受怎么转化到表达里面，当这个所有都会，但是还有是一种形式完全转化到另外一个形式里面。就例如说你对于某一个家庭成员的思考，然后可能会转化到纪录片剧场，然后或者是对于一个写的一个字，比如说某个书法家写的方式以及字那个结构，会转化到你对于身体跟空间的理解，就它会有很就是所谓就是这样子很强的转化，或者是非常多种，会就是在一开始会觉得可能性很多，但是会就是开放性很大的这样子的转化。然后我也是在这两年就是一直是在想，就是说如果真的做影片的话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还我可能就是现在有一个机会再回到这样的语境的时候，我也在观察我自己现在是谁，然后做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这两年也在就是观察你，或者是你在讲电影的时候流露出来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在乎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也感觉到是不太一样的一种考虑。
我觉得我不喜欢就一直就是那几个人
就是这就放掉他们吧，他们可能 也变了，
不会放的、
就是、
永远不放
永远不放
不会吧，就那个时候他们永远不放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影响挺大的。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搞笑的事情。最近不是北影节吗？
是吗？最近吗？不知道。Okay.
对，因为你也不在北京，我突然想起来，因为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导演，然后他是那个《东四十条》的导演，《东四十条》最近在北影节放映的，然后就是前两天的事儿，我认识他，因为他是通过 HiSource 那边联系我，然后我也很想看这片子啊，就是说，我感觉我们俩片子都氛围还挺像的，就可以感觉我感觉啊，看了预告片会觉得他的片子比较像北京笑话的感觉
啊。
然后呢，反正我一直很想看这片子吧，他的片子是个长片，可能因为我认识他吧，反正今天刷小红书就刷到他的片子在北京的映后了。在北京的映后他们说了一句话是二环以外都不是北京，然后这句话就被延上了，然后我在想 shit bro 我以后要注意一下我的言行
哎，我现在看豆瓣评论还蛮高的。
东四十条吗？
对啊，
豆瓣还是主要关注电影吧，那个 小红书人大家也不一定看了，就是因为他说这句话，然后这句话被取作那个 post 的标题是北京二环以外不是北京。
不说你这么说，就是如果类比一下讲上海的话、又觉得感受不太一样，就是我总觉得这个话好像在北京有一种它是事实的感觉、但它不属于某一类人，就它可能就是所有人内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
好像是吧，我们也会觉得在布鲁明顿就我们走的那几个街区以外再往外走我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就会感觉对吧， College Town 以外的地方就很陌生，其实我们也会觉得，但只能说可能在真的跟这个每个城市的气氛不一样，我们好像不会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会把 Morrow Lake 也当做 Bloomington， 其实完全都不是了。你这么一说，你好吧，我觉得好像我们只要一碰面就聊这个。我最近在我最近在想，我又想做那个，而且先回到这个影片一小会儿啊，就是这个影片看完之后我还是有很感动的，而且我觉得得赶紧做那个杜青年第三期了，我觉得就是做这个东西还是果然意义很大吧，就是可能很多片子你不去把它放到一些地方去放，可能很多人真就不会看，然后我觉得让大家看到这些片子其实你会可以还是想让大家看到就影像的可能性嘛，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片子也没有那么我说那么恶心的，就是 Kim's Video 也没说 Kim's Cinema 对吧，还挺好的，还他的很多片子的选择的那些片段也是来自一些实验电影之类的。这是金的影像店，他这个首映专场，他说周边之一是可以选择 DVD，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肯定很多人会想要。很多人会想要，然后我就很早的冲过去，然后发现是送一个 random 的没人要的 DVD， 而不是金的影像店的 DVD， 然后想想确实也是 like 怎么可能看这个片子还送这个片子的 DVD。
哇，对，但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也蛮好的，我觉得然后金的影像的 DVD 也应该出现在他们那个店里面，就是我觉得这样
拿了一个这个叫 the 红项圈，原来是讲狗狗的。虽然说它很小众，但不知道为什么会总给我一种感觉，很 cringe 的感觉。
我好期待哦！
期待
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红项圈。
不，就期待你去基佬有什么感觉，然后我去柬埔寨有什么感觉。
好久没有见到 Eric 了，不知道他现在干嘛。
他一直给我一种很平和的感觉。
确实，最近他也恋爱了。
哦，是吗？恭喜他。
就我真的觉得他，我觉得是很美好的家庭，给他让他变成很美好的人吧。反正这是我对他的评价。
你说他原生家庭的意思吗？
他爸妈都很 supportive， 我也见过。他姐姐和他关系很好，就是感觉蛮梦幻的这个人，
还挺想跟他认识的，就总觉得过个两年好像有机会，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感觉，
估计会有吧。总而言之呢，金的印象店现在正在上映，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今天节目就这样的，观众朋友们拜拜
拜拜。Your mind, I know with me, an ability, I ride the flow with ease, so you can really see, aim to please with these, are you hearing me, all these rhymes I breathe on a building spree, in your facility, complete the synergy, from episode, it's more to come, are you dumb, where I'm from, never done, taking infinite runs, lyrics and lungs, I harness, in the tons, and it's honest, where it's from, I